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我是 Nash， 就让我用短短的15分钟带给你满满的美食资讯以及干话吧。四季的第四集，我是 Nash， 然后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然后也祝各位不是母亲的父亲啊，有些父代母职的哦，然后也是母亲节快乐，然后我也祝自己母亲节快乐，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一两周我真的是全职妈妈，干你老师真的超累，我大概累到我每天大概睡五个小时以内吧，哦，那个状况就是每天我要7点多然后起来，然后送他去上学，然后大概晚上弄回来弄一弄他的，可能10点到11点。左右真的睡着，就是因为有时候你8、9点丢进去，他不是马上睡着，那个睡着时间可能是你进去陪他睡，然后再加一个小时，然后你再出来做自己的事。那你出来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时候那个效率没办法那么好，就是你10点出来好了，然后你11点开始真的回神，然后整理家务啊，然后忙一下工作啊，有时候就2、3点了。然后有些人就问我说啊，那你白天在干嘛？因为白天的话，其实我通常是维持我自己的节奏。白天我通常会出去取材，或者是什么上教练课啊，然后去拍业配啊之类的。写通常是晚上啊，比较不会安排白天写。那白天写也是有，但是不多。对，就是晚上是固定写文章的时间，然后包括就是整理 YouTube 影片的时间，所以就会变成时间有点不够用，然后状况有点糟啊，哈，就是因为我的计划上一周是可能平日就我这样子轮 OK， 然后6日我就把小朋友又丢去月中心给妈妈带，然后那个妈妈那个哺乳那边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那个什么乳腺炎啊，然后包括就是什么塞奶啊怎样之类，反正就是他那边有时候也是问题一堆。对，我老实讲，我也觉得没怎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状况就是生完之后基本上很多事都我在扛。对，然后你越不丢过去，他越那边过得越舒服的时候，你这边就越难过。那这一次我觉得就有点心软，就是星期六他那边说他有点不舒服，3小之类，我小朋友就没丢过去，我就待一整天。然后你平日就已经够累，然后六日又没有休息的时候，就变那个负面能量是有点高的，就是我会发现我开始脾气真的是有点暴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做什么事都超级没耐心。然后负能量就开始冲起来，觉得很受不了。然后所以我星期天一早就直接把小朋友先送过去，然后也没多久就收回来吧。大概就是我大概6个小时左右，我就去把他接回来。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放松。然后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些我觉得可以纾解压力的状况跟大家讲一下。纾解压力的话，我觉得有2个东西很重要，一个叫做运动，一个叫做睡觉。那睡觉比较难控制，因为有时候你那个睡眠品质不好控制之外呢，然后就是你睡眠时间也不是你可以掌握的。运动我觉得可以，就是我觉得运动有氧帮助非常非常大。每当我有负面能量的时候，我去运动，我真的觉得缓解很多哦。就是不是说那个消耗体力的时候就不会想事情，我觉得那个是好像是脑内会分泌多巴胺，然后就让你整个心情愉快了起来。然后你喜欢的东西喜欢你不要吃太多，但我觉得你不要吃负担很大的事情，很多的负担很多的东西，就是负担很多的食物，负担很多的食物，就是像什么炸鸡啊薯条啊这种，就是吃下去当下很爽，但是我每每觉得很爽之后，我觉得后面痛苦的时间更长。然后我觉得吃一些比较清爽的东西对情绪是还蛮有帮助的，然后像那个维他命，我觉得可以多多少少吃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身体要去调节一下，它需要一些营养素。然后反正水溶性的，你吃一次太多就会排出来嘛。对，然后我觉得像有些什么 ADEK 这几种那个脂溶性的啦，如果说你喜欢补充的话，就看看怎样嘛，不要过量，过量听说是会中毒。好，就是。我觉得运动真的很有效，很推荐。然后按摩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我觉得运动是最有效的，就是你可以纾解压力，尤其是有氧。对，然后我觉得 这次我直接丢过去之后，我就先去运动，然后运动完半小时，我觉得好很多。那我再去吃一些我喜欢吃的食物。我今天是去阿里昂吃那个什么石锅拌饭，然后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到处就很多餐厅都订满。他们的话其实原本假日就会满，只是他母亲节就多定位，就是原本是客满，然后后来变定位的满，所以就是都是满。然后一个人的好处就是一个人 walk in 直接去吃，其实还蛮容易有位置的，就是很多店。就是他们是拆那种，就是两人桌、两人桌之类的，然后四个人来就两个两人桌凑一起。然后我去就刚好有一组那个就是两人桌，我一个人就进去吃，然后他还招待我吃那个什么横膈膜，我就觉得心情真的很好。然后再喝个手摇饮料，然后回去睡个一个小时，然后起来坐在沙发上面看一下，因为就是六日打棒球、篮球都是两连打嘛，那边看林书豪。干被打下去，真的很惨。然后又在那边看棒球，然后觉得真的还蛮放松的，就心情好一些。然后顺便来分享一下母亲节的事情。母亲节，该怎么讲啊？母亲节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到处就都还蛮容易客满的。然后。我不是主要不是要讲母亲节的事情，我是想要讲说有些店啊，他们其实你看他惨不惨，就是有时候你平日看不出来他生意到底好不好，但是你母亲节一看啊，你就很明显就会知道说，如果说你母亲节你都做不满了，你真的就会很可怜。然后就是母亲节这种大节日，大家最愿意花钱的时候，你居然做不满或定位没有满，你就真的是很挫败，就代表说你这间餐厅就是。要嘛不是很 low 啊，不然的话就是大家会把它丢在就是比较后面的顺位，代表就是大家就算花钱他也不想吃你这东西。然后今天就经过一家我以前还蛮喜欢的店哦，那店名我就不讲了。就他们的菜色就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差，对，就是我觉得是以前的时候还不错，然后第一次吃到最后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最后一次吃我就决定我下次吃至少是一年之后我才愿意再给他机会。对，就是像很多很多东西他们其实是很看师傅的，尤其是那种什么意大利面其实也蛮看师傅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炒菜中式的那种，对，然后我觉得有些店他们口味比较不会变的话，就是他们的师傅比较稳定，包括就是他们的 SOP 比较简单哦，然后可能师傅他只要处理可能某些东西的组合，就是他可能面处理好，酱处理好，然后他比较类似厨助的等级，他就是把东西混在一起就出餐了。然后只要保证那个他面有加热到熟，可能煮八分钟，然后他的那个调理包的酱煮两分钟加热好混在一起，然后稍微摆个盘就出去，这种就比较不会变。那最容易变的就是一些手工业，手工业真的是还蛮容易变的啦。对，所以的话就是那家店，我觉得他们很可惜，就是因为当你的老板是外场的话，其实你就很容易被内场的控制，因为内场师傅他就是觉得说你少不了他，他就有点为所欲为。当有些拿翘的话，就很不好控制啦。反正那家店就最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搬家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赚。然后今天就路过看到真的是生意很差，就是母亲节六点半只有两桌。我觉得干也太惨了吧。然后顺便讲一下亲子餐厅啦，就是这次还上次有几个朋友就是餐厅老板，然后就在那边跟我讲说，就是他们不想做亲子客人。然后我说你不想做亲子客人，我教你几个方式，就是你真的千万不要在你的门口贴说你不欢迎亲子客人。然后你知道那个亲子客，尤其妈妈吼，干真的是有时候是高敏，就是高度敏感那种，就是你贴怎样，他们就觉得你在针对他。你千万不能贴什么宠物误入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或者什么亲子误入啊，什么十二岁以上才能进来，三小之类干你，有些根本没进去，他就直接给你复评了。你就可以让他们进来之后，你就环境让他不舒服到他会想要直接走。啊，怎样可以让亲子客那个 亲子课知难而退呢？啊，知难而退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把音乐开超大声，哦，音乐开超大声，大声到可能就是讲话会有点困难。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小朋友会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之类的，所以的话就是你要让那个座位就是有点让他们有点没那么好、没那么好出入，哦，就是你不要放一些沙发的座位，就是你就是一般的座位，最好是加高的，就是高脚椅那一种。对，就是他们很难跳上跳下。对，这个就是会造成他们困难。而且我看到高脚椅，我就直接走出来，因为你那个小朋友五六岁坐在一般椅子就很勉强了。你就要坐高脚椅，他一跳下来可能是会拐到。成人有时候下来都会有点困难，就是吧台椅的那一种，全部都吧台位。我跟你讲，你保证不会有小孩。然后你就不要放婴儿座椅，然后也不要婴儿餐具。对，就算他们自己准备的话，就是你的东西就是要小心就对了。嘿，然后你的东西就全部是用那种什么石锅拌饭啊这种，哦干，那真的就是很难。然后你也没有水，你就全部都是茶跟咖啡。他就完全不知道要拿什么给小朋友喝，那你就也没有牛奶果汁，就是说就是茶跟咖啡，然后一堆巧克力的甜点。然后这样他们就完全走不进来对，反正就是亲子要看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大概这几项啦。然后你如果让亲子课缠上，你就会很麻烦。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对低消的观念非常的薄弱，就是他们会觉得说那个该怎么说，就是小朋友有时候是不用低消的。就是我有时候我去那个Komeda咖啡厅嘛，我也没有很饿啊，但是小朋友吵要坐到进去，我就点一份儿童餐，然后他就说什么100公分以上的120还是110啊，那小朋友就刚好不到100，就完全不用抵消，就是我点一份儿童餐给他吃，我自己不点，所以话你那一桌的那个单价就会被拉得很低哦。对，然后再來就是很多的那种餐厅的分量很大，就是他给你一个人吃可能会过多，但是他分小孩吃可能刚好。那两个人大人吃的话，可能就要点两份；那一大小吃可能就点一份就够了。然后而且他是占座位，所以的话就你不用低消去垫他的话，其实有时候会蛮麻烦。但说到这样，我其实对一家店就还蛮有意见的，就是有家店叫微香，是我爱店。然后我们就三大三小去吃，三个大人，然后加两个四岁的小孩，然后加一个婴儿。我自认我觉得我点真的很多，就是我觉得我们吃下来可能会刚好，对，就是分完小朋友吃可能是刚好。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你那个低消不够。”就是到最后上完所有菜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低消不够。”然后我说：“怎么可能？我点很多哎。”然后他跟我说：“三岁以上小孩就要低消500块。”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啊，就是一般的话他们会设小孩低消，然后但是他不会啊，不好意思，就是他不会设就是小孩低消，就是500块，就是跟大人一样。通常可能就是会有个集聚，就是100公分以下可能100，然后接下来250啊，再500啊之类的。欸，你那个4岁小孩是怎么吃500？那个真的就算我点完，我真的觉得是很容易浪费的分量，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还蛮难的啦，对，我会觉得这个就真的太硬了，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是会降低我的想要去的欲望，所以反推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低消设高一点，哦，然后三岁就要低消，看那个真的太难达到了，然后就先讲，对，然后电话先讲，对，就是让他们知难而退，对，大概是这样，或者你贴门口，嘿，好，那讲完这个的话，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啊，我们来讲一下吃的好，觉得差不多。哦，我这一周的话，其实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然后就自由自在的，就是跟朋友出去一两个地方。哦，第一个是先去那个板桥，因为我们要去业配，就是树林的那个终极美味斗六当归鸭。这家店呢，它其实有几家，欸，应该说也不是，就是它有一个 copy 版的，叫做终于原味吗？对，反正他们就是有仇啦，对，但是 我老实讲，我也没吃过终极原味啊，只是那个终极美味，他里面一直会讲说啊，那个怎样，那个什么比较好吃啊，那个比较难吃啊，什么有的没的，反正我也不碎嘴。但我觉得这家店真的还蛮强的，就是他是第一次吃的都是在树林的四维路那边，反正他就是，哎，他开的点我觉得都没有另外一家 call 他出去的好吃啊，但我觉得他们东西还蛮耐吃的，然后也没什么涨价，很推啊，反正我还蛮推的。他就在树林的那个夜市里面，然后看起来还蛮干净整齐的。哦，然后反正我们就是要去树林嘛，那去树林的话其实就是会经过板桥嘛，所以从台北市这样过去的话一定是经过板桥，那我一定是在板桥先吃吃喝喝。哦，然后板桥吃吃喝喝的话其实就锁定几家店，然后第一家店就是泰勒，然后泰勒的话他是在那个，哦，等一下，靠，忘记起来。泰勒他是在那个府中站那边，然后他在一个公园旁边的小巷子里面，然后生意超级好。我们大概11:45去，几乎没有位置，我们最后一坐，好，然后进去坐了之后，外面开始排队，然后他写的就是限时可能吃40分钟就要起来，反正外面就是排队跟那个外带人很多啦，非常多，平日就很多。它价钱很便宜，然后我觉得它什么东西都还不错，就是它是泰国人做，所以那个味道我觉得蛮泰的，但是它也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光那个泰奶，我觉得就是赢过还蛮多台湾人做泰奶的，要么台湾做泰奶，要么太甜，不然就是茶味不够浓，然后不然就是太贵，哦，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家是恰到好处，那 CP 值蛮高的。那吃完之后就去那个什么二泽家牛肉面水饺啊，其实吃完泰勒真的是有点不小心吃太多，然后去二泽家。那二泽家他就是卖牛肉面跟水饺的，然后他牛肉面还蛮便宜，就是一大碗125，七块肉，然后面条也不错，主要是汤头我觉得蛮赞的，就是他是有点葱烧跟中药味的合体啊，然后水饺其实蛮好吃，但是它皮太鸟了，所以我不太推水饺。我比较推荐你就用煎饺的，就是用煎的，不要让它用煮的。然后它的小鱼干花生还不错。吃完就是走去那个正县雪花冰，那个时候刚好开了，就是板桥这家雪花冰其实还蛮出名的。当初我其实还蛮喜欢吃我们家附近的那个什么花肠雪，但我吃到正县的时候，我还蛮确定正县应该是比较好吃，就是它的那个水果跟那个它的雪花冰的合拍程度我觉得比较高，但我唯一觉得它比较弱的是它的那个草莓。哦，就是这次去吃的时候，他就说哦，草莓季剩最后一篮。哦，干，我朋友就很喜欢吃草莓啊，就当他点啊。哎，不然我觉得其实上次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芒果跟那个什么西瓜，我觉得这两个搭起来就是东吃一口西吃一口，蛮刚好的。然后它芒果用的艾文，我觉得超甜超香。然后跟它的雪花，我觉得蛮刚好。你不会觉得太甜了，啊，然后不会觉得那种吃完然后很口渴、负担很大的感觉。好，那我们继续讲，然后继续走到就是往那个亚东那边走的话，就是走去那个林甘吉烤地瓜。啊，这家店其实我早上的时候出发的时候我就先私讯他说你帮我准备那个紫地瓜，哦，因为他们去那边的话就是把他们有好几种颜色的地瓜，黄色紫色嘛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其他颜色的，然后说我要买，然后请他准备一下，因为我买的量比较大，所以的话就是紫色地瓜就多准备一些，然后他就帮我准备大概2小时之后就可以去拿这样子。我觉得味道真的很厉害，然后反正冰在冰箱大概可以吃3天，我跟我女儿吃得很开心啊，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爱的。然后隔天的话就去基隆，去基隆的话就是去那个这次去的地方就比较不太一样，就是正常来讲我们通常在基隆是鬼混嘛，然后这次就朋友开车，然后我们就开去那个什么春心水饺，然后还有月城上海美味鲜汤包啊，这两家店其实都是在那个八斗子那边啦，啊。然后我觉得八斗子那边其实，我去我就觉得，真的有人住这边吗？就是我 我会觉得，干这个真的有人住吗？但真的有人住。然后还有去吃那个渔港附近，正滨渔港附近的那个什么吉古拉，就是吉古拉它就是什么手工吉古拉，然后一条25块，然后那边放在上面，然后转，然后就烤，然后炭烤，那个真的画面超棒，棒到难以形容的感觉。然后就是它就很像那个竹轮，那反正就炭窗在那边然后烤，然后我觉得现吃那种热的感觉更好吃。对，那个很有画面，那什么就是算一个景点吧，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11点就关了，所以的话你要早点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搭10点约在基隆，然后直接朋友开车过去，一车载过去，就觉得哇，这样很方便。不然的话，我老实讲很难活动啊。对，然后月城的话，就是他好像是鼎泰丰的师傅吧，我觉得味道还不错。那春心水饺的话，他就比较比较偏好吃的韭菜水饺，然后他也只有卖韭菜水饺。然后我之前我觉得最喜欢的是景美杨家，景美杨家水饺，我觉得真的很优质啊。然后但是那景美杨家的缺点就是因为他那个他5点才开，所以话你会很难吃得到啦。对，因为他开那个时间其实就还蛮不方便的，不然的话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的，因为以前我是住在那个公馆，然后去景美也算蛮近的。那你现在要从士林去到景美，就一南一北，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不是生活圈啊。然后，这次吃到春心，我觉得有类似那种感觉，就是很顺的那种，就是它不会有那种韭菜的臭味，没有那个叫膻味，我们就是韭菜有个新膻味。对，就是人家不是说什么吃素就是不要吃那个什么韭菜的这样子，因为韭菜会有那个腥味什么之类的，就是出家人不吃那个嘛。对，好，反正就还不错。然后去完之后，本来要去吃竹间呐、啊，竹间在那个朝境公园里面有一家店呢、啊，然后就哇操，进去客满，然后就算了，然后我们就拍个几张照片就出来，反正有朋友吃过嘛。对，他就说啊，反正竹间吃起来就都那样嘛，然后进去拍个环境看一下，参观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现在时间还早，那不然我们去九份。我想说，我看去九份，我是还蛮喜欢九份，但是有点太远。然后我想说，这蛮远。然后他说不会，其实我们已经快到九份了。因为我觉得，对，其实还蛮快就到九份，因为基隆，然后就是到九份中间点就是朝境公园那附近嘛。然后就好，那我们就进去那个朝境公园，从朝境公园出来，然后开9分，大概20分钟就开到吧，其实还蛮快的。对，然后就我们就去那个9分一条街，然后就逛逛嘛。然后但必吃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讲，一定是要吃那个什么赖阿婆啊、阿甘姨啊，然后加上阿兰超阿贵嘛。对，然后晃一晃，觉得心情还蛮舒适的，就走了。然后隔天就去吃三餐四季私厨，我们是去野配，但是我觉得这家店还蛮不错的，就是他那个餐点，我觉得很细致，然后很棒，然后包厢又很好。然后我就查一下，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之前是古迹啊，还是怎样？然后原来查一查，是麻神之前的招待所。就是麻神之前有3间店嘛，麻神的本店嘛，然后还有他在大直的矿业麻神，然后要顶浪，然后还有麻神招待所，就是现在三餐四季私厨，就是在晴光市场那附近啊。对，我觉得还蛮不错，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就去黑麻薯，然后又跟朋友去吃雅士牛排，大概是这样。然后今天我去吃阿里郎嘛，对，然后今天的母亲节大餐，我晚餐就是吃胡须章。蛮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不宜跟大家挤。我如果今天会去跟大家挤的话，就是因为就是我可能我妈来，然后指定要吃这一天，不然我绝对不会这一天出去跟人家挤，我觉得太没意思了。然后原本要去就是吃那个什么饭烧肉，也没有成功哦，就是因为塞奶就没办法去吃了。护理师说不要吃太油，反正就这样吧。对啊，然后这样日子 还剩九天哦，就是要好好把握。还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叫他好好休息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祝大家母亲节愉快，然后明天上班愉快，拜拜。